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和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我们学习了有关扫罗王之死。接着我们还看到大卫听见扫罗王死于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后十分伤心。
没有声音吗？
撒母耳记下一章记载了大卫给扫罗王的告辞，非常亲切美好。学习了扫罗王的死，历史发展的自然动向引导我们来看大卫继任扫罗做王。正如神所应许的，大卫将要做王是众所周知的，扫罗知道，他的儿子约拿丹也知道，全国人都知道。事实上，人们已经认识到大卫这个人的价值。在撒母耳记上18:37说，众妇女跳舞舞蹈唱和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在扫罗王仍当权的时候，众妇女就这样跳舞唱和。想一想，以色列人要求给他们立王，第一位王扫罗死了，并且继任的人选也是众所周知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呢？大卫应该继任为王，这是整个事件发展最合乎常理的结局。就如我们所预期的，大卫成为一个王，但他的统治区域很有限。他成为一个王，但暂时只是犹大家的王。在我们看来有些奇怪，或许我们没有正确理解神的应许，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撒母耳记下2:1-7记载的这一段。从大卫做完这件事，我们将学到神在信守他的应许中的作为。首先我们要谈到准备做王的大卫。虽然我要谈到大卫作为一个期许中的王，但是关于神在大卫生命里的作为，我不想给你们一个错误的感觉。我不想让你们认为神高大卫做王，因为他是大家所期许的，那不是我要传达的正确信息。我在这里试图指出的是，神准许大卫将来做王，通过让大卫在生活中经历各样的境遇。神不是在今天说他要立大卫为王，第二天就把他变成一个王。神在大卫身上没有在任何方面采取捷径。神不是在应许大卫他将要做王后就把他变成一个王。在神许下应许和应许应验之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神花时间让大卫尝尝有苦有甜的人生百态。神在等待大卫成长起来，担负整个国家的责任。这就是我要说的大卫的准备工作。这一点让一些声称神的应许而等候一夜之间奇迹般成功的信徒感到失望。许多信徒声称得了神的应许，就想在一夜之间 奇迹般的 成就。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首先，神在大卫生命里的作为，关于塑造他的品格，成为一个合适的王，受全国尊重，不只是其中一部分。神塑造了他的品格，让大卫能超越支派的冲突和对抗做王。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大卫只是其中一个，大卫是来自其中一个支派，难免有争锋。但神塑造他的品格，让他能够超越支派的冲突。关于他的品格最突出的例子，可以在他给扫罗的悼词里看到。对于扫罗的死，大卫哀叹，不是欢喜。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七节说，大卫做哀歌到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大卫做哀歌表达他的伤心，他的悲伤被众人显露无遗，每个人都能看出他真实的悲伤心，大家都能看出对于扫罗王的死，大卫真切的悲痛。大卫还鼓励人们纪念扫罗和约拿丹，这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做法。通常新党会试图去除前任的影响，或尽可能的忽略他们，但是即便扫罗待大卫不好，他真实认同扫罗为以色列的第一位王和神的受膏者。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七节说，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约沙亚撒尔书上。大卫吩咐人们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首哀歌名叫公歌。是这首哀歌的名字。大卫吩咐要将这首纪念扫罗王和约拿丹名叫公歌的哀歌教导犹大人，也就是说他下令犹大人要用心学习这首歌。大卫下令犹大人要学这首哀歌哀悼扫罗，他是在警告他的人民，特别是犹大人，不要欢喜于扫罗王的死。他特别警告他的人民，特别是犹大人，不要欢喜于扫罗王的死。犹大人知道并等候这一刻，知道他们中间要有人做王，他们要成为皇族。一旦大卫做王，犹大支派就成为皇族。大卫警告他们不要为此欢喜。大卫反对这样的庆贺，吩咐他自己的人要学会哀悼，这样的精神最终使他免于与其他支派发生冲突。在哀歌中，大卫对扫罗的修辞和表达亲切仁慈， 在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九节，大卫说扫罗是以色列的尊荣者和大英雄。你若知道扫罗和大卫之间的故事，你就知道大卫这么说是很难得的。一章二十三节还说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大卫指出扫罗和约拿单相互的亲密和爱，虽然曾经有段时间扫罗十分恼怒约拿单。大卫还这样描述扫罗，比鹰还快，比狮子还强。即使最终扫罗是战败而亡，在勇气、胆量和军事才能，扫罗是比不上大卫的。比如在哥利亚的事件，但是大卫没有让已故的扫罗王在他的子民们眼前蒙羞。对于这个战败的王，大卫十分仁慈，并尊荣他的死。大卫也没有忘记他和约拿单的友谊和爱。他提到约拿单带着有趣的回忆和悲伤的心。我们要明白，整个国家都看到并研读大卫的哀歌。希望我们都看到，这是一个未来民族团结背后的强大动力。大卫以爱维系团结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扫罗有许多的缺陷，和可指摘的地方，但大卫没有提到这些。相反，他尊荣扫罗的死，以爱维系整个民族。到目前为止，我们讲了许多大卫所做的悼词。我们还需要来看看一处经文，在历代志上十章十一到十四节。历代志上十章十一到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基列亚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亚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亚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刚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历代志上的作者对扫罗的错没有任何的掩饰，将扫罗的错一一陈列出来。扫罗刚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我们惊奇的是，大卫为扫罗做哀歌，并没有着重于扫罗的罪恶过犯这一面。 而是扫罗作为人好的一面，实在让人非常惊奇。大卫尽可能的多去发现扫罗作为人好的一方面，在他的祷词中没有任何讽刺评判的迹象。作为人，我们可以为所爱之人的死悲伤哀悼，这也标志着神的恩典。我想我是否可以插入几个想法。对于实际的应用，我们要学习一点，就是大卫尊荣神的受膏者。当然扫罗并不完美，但大卫在扫罗死后不去评判他，看到大卫没有任何的怨恨，真的是很惊讶。因为在扫罗的政权下，大卫是最大的受害者。他的祷词不是一篇说教文章，只是纪念哀悼他们的死。对于他们的死，大卫以悲伤的情感表达他的哀痛。对于一些狂热的基督徒，他们说不能为基督徒家人的死感到悲伤，因为死去的基督徒家人去与主同在了，他们去更好的地方了，我们当为此欢喜，不应该悲伤。他们认为这是敬虔的表现。是的，家人，基督徒家人去世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这是一个令人安慰的事实。但是我们想念他们，这让我们感到悲伤，让我们哭泣流泪。人在应当感到悲伤的时候不觉得伤心，那他的情绪不正常，他需要去看医生。撒母耳记下1:24，大卫这么说：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这是大卫对整个民族说的。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神通过大卫不同的人生阶段来预备他，从牧养羊群的牧羊人到成为避难所的日子。正如我们知道，大卫最突出的品格和属灵特质，就是他不将任何事看作理所应当，包括神确切的应许。出于神的任命和应许，大卫要继扫罗之后做王，这完全不是大卫的野心，不是大卫自己谋划的，而是神所应许的恩赐。有一天，先知撒母耳来访高利大卫，告诉他有一天他将成为王。在大卫的生命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他有意的为成为一个王而努力。他虽然有应许，但他却没有他 却没有做任何事来加快预言应许的应验。他曾有机会杀扫罗，夺取王权。大卫曾有机会杀扫罗，夺取王权，但他甚至想都没有想要对扫罗下毒手。大卫没有操之过急，而是在每时每刻都忠于神，做他当做的事。他明白做王不是他的权利，而是神所赐的殊荣。他在等候神的带领和引导。例如有人蒙神的呼召来服侍神，他不是下明天就可以胜任这个职责了，他需要一些经历和培训。神给我们机会和时间来预备我们将来要做的事。神没有从大卫的人生之路中去除困难、险阻和障碍。在成为王之前，他经历了各样的困境。在逃离扫罗追杀的日子，他经历了许多背叛。他曾住在旷野和山洞，他曾被敌人紧迫追杀，他不得不寻求外邦人的庇护，经历了自己的家人和跟随他的人被掳。有几次他不得不向别人寻求食物，他经历了他的战士朋友死于战争的悲伤，还有他被人拒绝的经历。例如在撒母耳记下二章，我们看到七年半的时间里，大卫只是做犹大家的王。七年半的时间，他只是做犹大家的王，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他不像扫罗一样被认可为全以色列的王。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要证明自己可以胜任。这一想法令许多现代的信徒感到奇怪，他们对信心和神的关系或神的祝福，这一切观念都联系到权力的大小和神在多少程度上满足他们的梦想。任何的延迟或阻碍都被认为是神不喜悦的标志，或他们罪恶过犯和失败。尽管有许多的试验和险阻，我要你们知道，神没有去除坎坷和风波，让大卫得以安稳。他必须经历每一次的试验和挑战。我们没有找到许多经节讲大卫提到神的应许。大卫没有说神，有人要追杀我，我差一点就被杀害了，你不是应许我为王吗？他没有这样说。 神应许大卫将来做王，但大卫的信心不是一种索取，要求神成就他的应许。神应许他完全，但大卫在经历各样的试炼时没有提到，这是不是表示大卫对神和神的应许缺乏信心呢？或是我们的惊讶显示我们误解神在我们生命里的作为？我想我们能否将这个想法联系到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上？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不要受他们曾经受过的苦，因此父母努力尝试尽可能的看到所有潜在的困难危险，试图将他们去除，让孩子将来生活无忧。他们不用走，他们不想让孩子少走冤枉路，他们借着自己的经历为孩子去除潜在的困难，让孩子将来生活无忧。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尝试不总是成功的，这样一颗恩慈的心也不总是给孩子带来好结果。而且这样的行为也不见得是智慧的，事实上有些事我们只能通过经历学习到。在许多自然纪录片里，那些鸟从蛋孵化的过程若有人工的影响，它们通常存活率降低。大卫做王，这是神的旨意，他经历生活百态，好的坏的，这也是神的旨意。只有这样，他被塑造为一位敬虔仁慈的王。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12这么说，是腓立比书4:13是一句很著名的经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让许多人得到鼓励，但是在4:12我们还要读到保罗说，我怎样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因为这样的经历，好的坏的，卑贱富足，饥饿有余，保罗因为经历了，因为许多的经历得出了结论，是他靠着那加力量给他的凡事都能做。他从这些经历中得了秘诀， 保罗，使徒保罗对神坚定不移的信靠，来自于他生活中各样的经历。神的保护，诗人在诗篇23篇也有深刻的感受和体验。神带领他躺卧在绿青草地上，又带领他经历死荫的幽谷。只有通过各样痛苦的经历，保罗学习，只有靠加力量给他的基督，他凡事都能做。保罗被任命为使徒，但是主没有为他去除试炼和痛苦。在准备大卫做王的过程中，主容许大卫经历患难，使他成长，学习单单的信靠神。通过大卫的生活经历，他成为一个与人们分享他情感与思想的人，他成为他们的王。第二是继位为王的大卫。在大卫继位为王这件事上，既有神的带领，亦有人恰当的行为。首先，神领大卫去希伯伦。大卫想知道在扫罗死后他该做些什么。他在他听闻扫罗的死讯时，他仍在喜格拉。想到喜格拉，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和他神圣的旨意。约书亚记15章31节记载，喜格拉原先是赐给犹大支派的属地。但之后被非利士人占领。在约书亚离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时，喜格拉是赐给犹大支派的属地，之后被非利士人占领。但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为躲避扫罗投奔亚基时，加特王亚基将这地给了他。现在扫罗已死，大卫就没有理由留在此地受外邦人的庇护。他不需要再留在这里了，他需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关于该往哪里去，大卫寻求了神的引导。撒母耳记下2章1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大卫问耶和华他可以上犹大的一个城去，而不是说以色列任何的一个地方。怎么说，她也是扫罗的女婿，受全国人民的爱戴。她似乎没有想到去犹大支派以外的地方。我想这是不是表示，甚至在那时民族内部政治关系就很紧张。这也表示整个不是一整个以色列国都请求他做王。大卫经历了7年半的时间才成为以色列全国的王。这说明神的作为在历史、时间和空间里是透过普通的生命历程，这是很常见的， 许多热忱的基督徒倾向于等候每一刻的奇迹发生。奇迹是神特殊的作为，但大部分时候神使用所谓普通的方式来应验他非凡的旨意。神应许大卫做以色列全国的王，他完全可以让大卫马上就做全国的王，然而这不是神的旨意。神容许大卫经历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包括七年半的耐心等候。同时神在以色列人心里动工，让他们经历一些事件，最终使他们请求大卫做他们的王。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神秘莫测，并且都在他的容许之下。当然在这等候的时间里，大卫学习了做一个好王，并且耐心等候主。耶和华告诉大卫上希伯伦去，希伯伦的原名是基列亚巴。亚伯兰曾居住在那里。创世纪13:18就提到希伯伦。创世纪13:18，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当罗德被掳，亚伯兰正住在希伯伦。创世纪14:13，创世纪14:13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乃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希伯伦是亚伯兰在迦南地唯一拥有的地方。根据创世纪23:17-20，那里也曾是撒拉埋葬的地方。大卫来到希伯伦，在那里继位为王，这不是凑巧，而是神的带领。我不知道大卫对此了解多少，但是希伯伦曾是神与亚伯兰立约的地方，这记载在创世纪15:18。希伯伦是神与亚伯兰立约的地方，没有任何事是巧合的。在1000多年后，在神与亚伯兰立约之地，大卫在那里继位为王。犹大人拥戴大卫为王。撒母耳记下2:4前半段说，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大卫没有理所当然认为自己要做王，他知道神的应许，但他没有做任何事去加快应许的应验。他先是耐心的等候神的带领。神带领人们高立大卫为王，大卫做王是神的旨意，也是通过犹大人的手。这件事是借着神和人共同的作为而成就神的旨意的事件其中一件。这就像牧师的任职 既是神的呼召，也是会众的支持。我们从内心里，我们从里面得神的呼召，外面得到支持来回应，来确认这个呼召。人们拥戴大卫做他们的王，换句话说，大卫在他们中间有好的口碑和信誉度，他们甘心乐意拥戴他做王。我想到主对选长老和牧师的指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些都是关于人际关系。如果我们仔细查考文中提到的几点，发现这些都是关于人际关系，包括与家人和家人以外的，教会和教会以外的人。使徒行传六章记载教会拣选七人做管事，拣选的要求是在六章三节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他们有很好的属灵特质和好名声。大卫做王是神的旨意，犹大人也甘心乐意，在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下，他们告大卫做王。我希望大家在此能学到一个功课，一个好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我们需要时常查验自己，看看我们在教会和教会以外是一个怎样的人。看看我们是否保持良好的见证，在教会里和教会以外。大卫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令人印象深刻。撒母耳记下二章四节后半段说，有人告诉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历代志上十章十一到十二节也记录了基列亚比人为扫罗所做的。历代志上十章十一到十二节说，基列亚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亚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亚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有人告诉大卫基列亚比人所做的，也就是说， 大卫做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扫罗王显示好意。基列亚比人为扫罗所做的，表示他们对扫罗已故的王的尊重。大卫称赞他们的行为，他没有嫉妒他们对扫罗的忠诚。他听到有人告诉他基列亚比人所做的，他们把扫罗的尸体从伯山的城墙上取下来。我们知道基列亚比人真的是勇气可嘉，因为那里是非利士人的地盘。基列亚比的勇士起身将扫罗的尸身取下来。他们正当埋葬了扫罗和他儿子，表明他们对扫罗尊重和致敬。我们对扫罗有负面的印象，但扫罗不是总是恶人，人们也纪念扫罗曾经的恩惠。基列亚比人为扫罗的死禁食七日，表明他们对扫罗的尊重和致敬。这是非常难得的。人常常忘记他人的恩惠，或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基列亚比人是很难得的。你能记起曾经对你有恩惠的人吗？我希望这份感恩的心能存在你们心里，就像基列亚比人，他们纪念扫罗的恩惠，为扫罗所做的。愿我们都有这样的感恩之心。大卫以善言称赞他们。撒母耳记下2:5-6，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葬，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真的是让人非常惊讶，大卫对他们说了这一番话。这些人不是直接在大卫的管辖下，但大卫也关注他们。大卫的人将基列亚比人所做的告诉大卫，这是个好现象，说明犹大人没有在扫罗死后 犹大人没有在扫罗死后搞支派主义，没有记恨扫罗。扫罗认大卫认真对看待他们所说的，并认可基列雅比人的善良勇敢的行为，并愿意嘉奖他们的行为和好意。表示大卫没有嫉妒人们对扫罗王的忠诚，显示表示有一天大卫甚至有做基列雅比人的王的品质。从今天的信息，我们至少学到三个重要的功课，至少有三个。第一，神根据他自己的旨意和方式信守应许，他应许大卫他将要做王，现在他成为一个王。第二，大卫成为犹大家的王，在经历每一个阶段的历练，包括各样的试炼，神的应许不是一个捷径，大卫所走的每一步都是靠顺服和信心。神的应许不代表没有任何的试炼和困难，我们唯有顺服单单的信靠他，没有任何的捷径。第三，大卫有善良的心和仁慈的态度对待神的受膏者，最终帮助他把所有的人带到他的统治下，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大卫这样的尊荣扫罗，最终他也受到全国人的爱戴和尊重。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单单的信靠他。让我们一起祷告。